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呢，他讲到好多的预言，里面也有很多的神学的主题。那今天我们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6章、47章。这边的主题呢，讲到偶像被掳不能自救，是讲巴比伦那边的偶像。第47章呢，更讲到巴比伦的处女蒙尘，因为骄傲带来了灾祸。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说，在以赛亚书的第44章、45章呢，就带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上帝要用波斯王古列，或者翻译作居鲁士，要来让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的可以归回应许之地。那么很多人就问，那这样子的话巴比伦会怎么样呢？所以第46、47章呢，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巴比伦他未来要就遭遇的情况。不过这边我们还是要讲到一个解释预言的原则，就是先知在看预言的时候呢，讲将来事情啊，往往是好像看到很多的远山，有的山比较近，有的山比较远，但他在一幅图画里面都讲了。但其实这个里面呢，有些是最近要发生的，有些是比较久以后才发生的。那我们现在读到以赛亚书第46章呢，跟47章讲到巴比伦幕后的这个结局啊，那就发现到有这两个这个重叠，还是说那个影像就有重叠，但是事实上都会真正发生的。我们这边第一个看到在第46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讲说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重点放在自己倒被掳去了，最后面这句话。这边我们要先对那个翻译啊名字做一点的说明。这边讲到比勒，比勒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读旧约圣经里面所熟悉的巴利。巴利呢是希伯来文，或者主要在迦南地用的名称，但是它翻译做这个巴比伦文以后呢，就翻译做比勒了。这个中间就是差在哪里呢？差在那个原来那个巴利啊，在希伯来文里面称作巴啊，有一个很强的喉音，但那个喉音呢，在翻译成巴比伦文的时候，就翻译成比勒，那个喉音就不见了。那再把这个比勒呢，再重新翻译成为希伯来文的时候，就没有再用那个原来那个喉音字。那这其实是我们看到呢，在不同的语言中间翻译转换的时候，常常都是如此的。我就记得最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我的父亲在学英文呢，他就一直搞不清楚英文里面英文怎么说。你们说说看，英文里面耶稣是怎么说呢？念 Jesus。可是在其他的文字呢，包括中文、日文或者欧洲里面其他语言，通通把它翻译成为耶稣的。所以中文的翻译是正确，就英文的不一样。难怪我爸爸就不会念了。那这个再用回到我们今天讲圣经的话呢，也是如此。这边再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说我在讲这个第44章、45章的时候用这个居鲁士，那圣经是翻译作古列，那另外有圣经的翻译本呢，就把翻译作塞鲁士。塞鲁士呢，其实大概比较受到那个英文的影响，因为这个波斯的我们称作古列大帝或者居鲁士大帝的话，他在原来文字里面念作 Koresh， 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那个古列啊，应该是正确。但是他在另外的一些文字里面啊，就把它翻译作居鲁士，这其实跟原来文字啊应该是比较接近。但是翻英文的话呢就不一样，英文的话你要念成 Cyrus， 所以呢难怪有些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作塞鲁士啊，是从这边来的。但是我们还是归回到比较原本的那个翻译的话呢，还是用居鲁士或者古列可能会更接近一点。那我们再回到这个46章这边的经文，特别讲说他被掳走了，原本呢是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现在呢是连巴比伦这个偶像自己都要被掳走的。不过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历史上面就要做点说明。 历史上面呢，可能不是指到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鲁士进入到巴比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不是像这边把这个巴比伦的偶像通通都给送出去啊，清理掉，这边可能是指到以赛亚先知所讲到比较早一点的，就是公元前705年左右，那个时候巴比伦背叛亚述帝国，就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派兵来镇压，结果呢把巴比伦那边的好多的偶像啊，包括他们所拜的这些主要的神明呢，通通都给清理掉了，就像这边所讲到。所以历史上面有没有呢？有，不过不是最后那个巴比伦灭亡的时候，而是在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这边呢，就把这个偶像啊，那个它的要点就说明了。这边说比勒叩拜尼波屈身，尼波是什么呢？尼波就是比勒的儿子，他在附近的地方波西帕那个地方的守护神明，掌管智慧的，每年都被抬到巴比伦那边去，伴随着比勒参加这个整个游行。可是当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来镇压巴比伦的背叛的时候呢，包括比勒、尼波等等通都被清理掉，那就被送到外面去了，有没有？所以这边是讲到这样情况。这边没有用到马尔杜克，我们也猜呢，是不是以赛亚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基本上面还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用以色列人他们比较熟悉的，像这个巴利啊，这边用到这个名词呢，来讲到这个波斯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们所拜的这些神明，反而不用巴比伦那边他们真正的那个马尔杜克这个神明，所以是用他所熟悉的或者听众所熟悉的来讲到一些重点的信息。第46章第3到第4节讲到说，耶和华自己呢要守护他的百姓，所以第3节旨意说，你们要听从我，雅各家啊，以色列家所有的渔民啊，自出胎就被宝宝的人，自出母腹就被背负的人。这边讲到渔民，就让我们想到说，在以赛亚书37章那边，亚述王希拿基利来攻击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剩下来算是很少的渔民，可是最后呢就要建立起整个强大的国家出来。在这边讲到说，你们是自出胎就被我宝宝的人，这是用到那个在圣经里面啊常常用到的一个比方。像诗篇第22篇的第10节讲说，我自从出了母胎就被放在你的大腿上面膝盖上面，这个讲到说人出生以后就被这个产婆抱出来交给他的爸爸，这做父亲呢就把这个孩子放在自己的胸前，放在他的大腿上面，或者是呢把他就高高的举起来给别人看，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要负他完全的责任。所以这句话呢是讲到以色列跟上帝之间那个父子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上帝要负责他们。所以第四节呢才讲到我们很喜欢的经文，直到你们年老，直到你们发白，这边呢就是对应上帝，他是不改变的，他是那位他是的神。以色列百姓会因为年龄慢慢大了，可是上帝却是不会改变。上帝呢在以色列百姓还是年幼的时候就把他们抱在怀中，甚至当以色列年老的时候，上帝还是把他们抱在怀里面。第5到第7节讲到耶和华无与伦比，这边讲到把这个被盗的偶像跟创造天地的神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拜偶像的人献上金子银子，雇用银匠来造偶像，又向这些偶像来俯伏敬拜，又抬起偶像安在定处，但是偶像呢不能回答也不能拯救，相反的耶和华却要拯救，要赐福给以色列百姓。这边带来另外一个相关的题目呢，讲耶和华他掌管历史，所以这边说他从古时就定义世界的历史，他说了就必成就，他谋算的就要做成，这讲了上帝的全能。而12节13节讲到他更是要施行拯救，讲到他的公义跟他的救恩两个连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以赛亚书的 第四十几章开始一直到六十几章呢，多次出现就是在一句话里面或一节圣经里面把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救恩就是划等号，同时出现。这个呢也可以成为我们讲到像这个讲马丁路德带领宗教改革，一般我们讲说他整个的神学重点呢就放在因信称义，是用罗马书来讲到。可是事实上马丁路德是在研读旧约圣经，研读诗篇或者包括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一点，因为在这个诗歌的里面就是把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救恩就是当作平行对等的字句，两个是可以划等号来说的。所以讲到因信称义呢，它的根源可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第46章最后讲到上帝施行救恩，就是他的公义跟救恩一起出来。第47章呢就是讲到巴比伦倾倒之前的狂傲，圣经里讲说骄傲来羞辱也来，或者讲说人失败以前就会有疯狂。那所以这一段经文第47章呢好像就是把巴比伦遭灾的情况就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他会这样，把这个原因就跟我们说明。在第47章的1到第4节呢特别讲到少女遭灾的情况，他没有讲到君王，没有讲到别的什么，他特别用这个少女，就是用少数的来代表全体，用在国中最娇嫩的这些少女呢来代表他们所遭遇最悲惨的状况。这是我们一般都晓得历史上面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如此，遭遇到战争的时候男人可以去打仗，军队有枪炮，可是呢最悲惨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而在老百姓当中呢最悲惨的往往就是这些的妇女，战败国的男性多半被杀死了，而女性呢往往受到非人的对待，先虐后杀，侥幸存活的呢也只能够受到蒙羞受辱，最后是苟延残喘啊，悲惨度日。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些女子，你看她的描述呢非常生动，这些巴比伦的少女遭灾没有宝座了，他们坐在地上，这是国家亡了，他们现在成为奴工，以前是娇生惯养，现在呢要自己亲手去推那个磨，他们被卖到国外赤体蒙羞，所以有人猜测应该是他们也受到了性侵害，受到敌人的报复。其实这个最后背后讲到巴比伦以前怎么样对付别的国家，像对付那个南国犹大，现在呢他自己也受到别人这样子的对待。第四节讲说我们的救赎主，这个我们的呢这是在圣经里面啊，以赛亚书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用了我们的时候就是先是把自己也是放在这个里边，他称呼我们的救赎主是讲到上帝，上帝呢他自称是以色列的救赎主。救赎主在原来文字里面呢就是包含几个方面，第一个讲到他的身份，他必须是人的最近的亲属，他必须是有足够的能力，第三个呢他还有异样的意愿要为人来解决他的难处。包括哪些的难处呢？比如说有人因为贫穷了卖身为奴，那这个救赎主呢他就要把他给买赎回来给他自由。如果有人因为贫穷把这个田产给卖了，那这个救赎者呢他就有这样的责任把他给买回来，让这个原来贫困的这个亲属呢可以重新的东山再起。再有呢如果有人他过世了没有儿子，他所遗留下来的寡妇呢这个救赎者他就有一个责任娶这个寡妇跟他来生小孩，生下来的这个男孩呢就是继承原来那个已经过世的人，让他可以留后。还有呢就让这个寡妇呢就有一个人可以来依靠。所以这个救赎者，我们中文这边把它翻译作救赎主，讲上帝的话 其实是有很重要，他是一个代书的近亲。第二个呢，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或是有很大的财产。第三个呢，他有这样的军队能够为人来报血仇等等的。所以这边这个救助者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人被杀了，那这个代书的近亲呢，他有责任要去报血仇的，要把那个仇家给杀掉。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在第四十几章里面多次用到上帝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这几个因素，可能通都包含在里面。他是我们的代书近亲，他有能力来拯救，但是他更有能力，更有这样意愿要来施行这样的拯救。所以这边呢，假如说上帝他是他能他愿意为以色列百姓来报仇，用这个救赎者讲到神的身份跟责任，他跟百姓的关系。第二个呢，这边用到以色列的圣者，这讲到上帝他自己要用在圣洁当中来行事。这边也讲到说他被称作万军之耶和华，这是讲到他的大能力。这边我们这边讲到，我们会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看到呢，以赛亚用好多好多不同的称呼来讲到上帝，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我们的救赎者，他是万军的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等等。这是证明呢，先知对于上帝认识很丰富，经历很深刻，所以用不同的词句把它给表达出来。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其他地方也讲到说，他是君王，他是掌管一切的。第47章的第5到第7节讲到说，这些人呢，他们不再称为万国之后了，他们静静地坐在那个地方，代替以前呢，就在那边颐指气使啊，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他们进入黑暗当中，很有可能就是指到他们被打入大牢里边，进入到牢房里面的黑暗中间。他们不再称作万国之后了，反而呢，他们带来一片的羞辱。你看，上帝即使刑罚以色列，还是称呼他们是我的百姓，称呼他们是我的产业，但是巴比伦呢，现在却要用恶来加在自己身上。恶呢，往往是异国统治者的苦虐，但是现在呢，他们自己要受到同样的这个灾祸。第8到第9节讲到，他们原本是专好宴乐，以为稳固的，哪里想到遭灾的情况呢，却突然之间就临到他们。第8节里面讲到说，他们专好宴乐，以为稳固。第8节下呢，他们心中自夸说，我们绝对不会没有丈夫，我们绝对不会失去我们的孩子。但是第9节上立刻就讲到说，一日之间他们就遭逢丧子还有寡居。第9节下讲到说，甚至呢，他们多行邪术，广施魔咒等等的，但是这些对他们来讲都没有用，上帝的灾祸临到他们的手，这些事情都不能救他们了。第10到第11节讲到，他们倚靠恶行自欺欺人，当灾祸临到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说有什么可以来救他们脱离。所以第10节讲到，这些人呢，好像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生走偏了，他们唯我独尊，以为说不可一世，甚至自以为是神，全知全能掌管一切。这个让我们想到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讲到那个巴比伦王，在这边呢讲到这个巴比伦的女子也是同样这些思维的。他们以为只有我，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但是呢，现在这些人他们也知道灾祸临到他们，就跟但以理书第6章那边讲到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他在宫廷里面大宴群臣的时候呢，却突然看见在对面的墙壁上面有那个人，不是人手所写的那个字啊。但以理就解释了，这里面的字呢，就是在讲说你的年日到此为止，你的罪就显出来，你的亏欠，而上帝要把你的国就分给马代波斯。那个晚上伯沙撒被杀，马代波斯的军队呢就进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整个亡国。所以一日之间就发现。第47章的12到15节呢，再讲到一点， 在这些国家里面，他们非常依靠法术，观察天上的星象等等。但是呢，连这些他们被烧，不能自救，各奔己路，那些他们通通都不能够救自己的。这边提到两种火，你看在第47章的第12到15节那边讲到，有两种火呢，一种哦是好像的火被燃起来哦，把那个河捆的通通都烧掉。另外一种火呢，是在天冷的时候，人生了火呢，可以来取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好像讲到两种火，一种火呢是可爱的火，在天冷的时候你生火来取暖；另外一种是可怕的火，是毁灭的火，这是巴比伦现在所要遭遇的情况。这边特别提醒人，巴比伦人他们从小从事的宗教敬拜都不能够救他们脱离灾祸，假宗教不能够救人，只能够在上面火上加油或者火上添柴，加速毁灭。所以这边讲到说没有拯救，这就带来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另外第48章。前面这几章讲到波斯王居鲁士，讲到巴比伦要毁灭，那么以色列人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呢？讲这些外邦国家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48章就是讲到以色列，这一章它的重点呢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刚愎顽梗，屡罚不改，上帝呢现在只是隐忍着，暂时不把他们给完全灭掉。这一章的大纲我们这样来看啊，第一节到第二节讲神的百姓，第三到第六节讲神的作为，第六到第八节讲到神的预言，九到十一节讲到神的荣耀，然后十二到十六节讲到上帝掌管一切，和第十七到第十九节讲到你的救赎者。你看到我们又看到这个救赎者，那他要来负他的责任。最后二十到二十一节再讲到说新的出埃及。那我们把一些的重点给讲到，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神的百姓，他们有光荣的名字，他们有纯正的谱系，他们有特权的身份，被称作圣城之名，他们有可以信赖的上帝，但是这一切呢现在对他们来讲通通都不实际，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这边讲的时候，他们的信仰不真实，缺少那种诚信正直，所以行事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在这整章里面，上帝就责备以色列百姓，不要讲这个巴比伦哦，连以色列犹大呢这些百姓也要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刑罚。第三节到第六节呢，甚至到第八节讲到神的作为跟神的预言。这边提到先前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福，上帝从古以来就已经说明了，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顽梗的性情，免得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夸。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之所以被拣选了，不是因为你们族大人多，更不是因为你们灵性品格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上帝自己的爱，所以上帝要向他列祖呢来行他所给他们的应许，守这个约。那以色列百姓在这上面不可以自夸说我怎么样，所以上帝拣选我，没有的。上帝的预言呢讲到上帝现在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有新的创造，是以前未曾听见未曾知道，耳朵未曾听见，心里面原本是悖逆的，尽管以色列百姓不配，上帝仍然要做这个新的事情。所以第12到第16节呢讲到上帝掌管一切，12、13节讲到说他选召以色列百姓，而14节、15节更是讲到他选召波斯王居鲁士。他选召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讲到说他是真神，他就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他创造天地，立大地的根基，他铺张诸天，而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也是拣选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神。他选召波斯王居鲁士呢特别讲到说他爱他，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很惊讶。 圣经里面怎么可以讲说耶和华爱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呢？爱这个字哦，原本是用在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身上，可是现在呢，居鲁士他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耶和华也爱他。神对普世的爱是没有分别的。这个居鲁士呢，他要向巴比伦来成就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这个居鲁士他取代了巴比伦成为新的大帝国之后呢，他就下命令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归回到应许之地，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重建家园。那是以赛亚就已经讲过，到了100多年以后呢，果然就成就。所以这里呢，也是再一次讲到，强调上帝拣选的主权，他也赐给居鲁士通达的道路。所以居鲁士在十几年之内啊，一路势如破竹，就建立了一个横跨那个欧洲到亚洲这边的一个大的帝国。17到19节，然后你的救赎者，这是讲到上帝自己，神的心意，以色列民要因为听从就可以得福，上帝要赐给他们平安跟公义，这样是属灵的品格，他们要变成像海沙那么多，这是讲到上帝呢给列祖的应许，他们中间就成就了，而且他们的名不会被剪除，这是上帝给大卫的应许。所以你看这边呢，多方面的就讲到，最后讲到新的出埃及，就是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新的救恩，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要重新的归回。所以你看到上帝掌管历史，连人不知道的，连人不配的，他都会向人来施恩，让人经历上帝的救恩以后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因为我们在这上面呢，也可以从中间学习功课。我们今天先到这边，谢谢大家，下次再会。